这个耶喜别对于刚才这个天上降火，他没看见，他怎么也不害怕呢？奇怪了，耶喜别难道唯一的反应就是这个？而且他胆子大不大？哇，就差遣人去见伊利亚，告诉他说还有时间的，明日约在这时候，就是我给你24小时的时限，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怨谁呀、啊？怨神明啊？谁的神明啊？当然是耶喜别自己的神明亚舍郎，对不对？重重的降罚于我。换句话说，他发了重誓了，我明天一定要你的命。那这时候，以利亚还有24小时可以逃命。以利亚见这光景和听见这话有什么不一样？见这光景表示什么？
还停留一会儿，看看形势，
看什么情势？
看是真杀他，假杀他，
还有呢？
看看神有没有怜悯呢？降下12营天使救他一下来。
12营天使，我看看，那时候可能不需要12营天使，1营就可以了。还有没有别的呢？见这光景，一定要想见什么光景？就是你刚才
看看亚哈的态度。
牙的态度啊。所以这个亚哈真的是没用处，在神面前也没用处，在他太太面前也没用处，在老百姓面前也没用处。言若失了味儿，你再怎么讲，你是以色列的王啊！任何时候，你明白了你今日所得的位分，你也明白这些人是神的百姓，你连你自己怎么讲，还是一个血统纯正的犹太人，对不对？你随时要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刚经历了一个大神迹，可是回家你在你太太面前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亚哈是充满无力感的一个人，就他这个可能问题比那个还严重。他本来就没想实力，什么事情在他眼前都一样。哎呦，他除了自己吃饱了一顿，对他太太要做的事情一点都办法都没有；对于耶和华已经做的事情，他一点回应都没有；对于他自己的职分，他应该对百姓说什么，他那时候应该做什么，也什么都不晓得。这怎么回事？哎，这种心态我们有没有啊？我们需要检讨一下，因为说别人是亚哈很简单的，但是往往你别忘了，我们如果不是以利亚，就很可能是谁呀、啊？可能是亚哈嘞。来，自我检讨一下，我们亚哈的地方在哪里？立川，从传道人开始。
我可能还没有雅哈那么好，什么事回去给太太说，有时候会忽略掉了。
好，连太太都没好好报备是吧？哎，可是我们不是与基督一同作王吗？实际上呢，我们是非常雅哈的，我们该有所作为的，该悔改的没悔改到底，就是神做事。这时候雅哈如果愿意的话，他真的是可以在以色列中带起一个复兴，带着百姓归回耶和华，因为百姓的心已经回归耶和华了，所缺的就是什么？一个执行的人物。这时候的雅哈他应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就是我们现在来讲。其实你说我们精力大不大？我们信主是不是天上降火？什么叫做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的罪，我们从前的一切一切，是不是都被应该被天上的火烧掉了？是，我们从前所追求的、所以为是啊，在这个地上要抓住的东西，是不是应该都被烧掉了？是，我们是不是受了洗，从那个罪人里面出来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活在新人里面？是，然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作为？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我们的家人看见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应该知道说我们现在该做的是什么？都是，该做的人什么都没做呢，那不该做的人就出来了嘛，耶喜别就出来了。别说亚哈该做的没做，他连该挡住的他都没挡。以利亚呢？他看的光景，第一是亚哈，本来对他不抱期望，现在看看还真是没有希望。降火没动静，下雨没动静，先知被神的灵充满了，跑在你前面，把你带回耶斯列，就表示神会不会与你同在？神会。你现在自己不敢说话，你请以利亚出来，以利亚会不会出来说话？会。那这个光景不能看了，对吧？那还可以看谁呀、啊？ 刚才把那个先知都带到基顺西杀掉的假先知850个人呢、啊，表示这些人相当的多啊。因为你要是就是20-30个人，这是850个先知不会这么乖的了，对不对？这些众民回家怎么样？哎，都喝水是吧？耶洗别差遣人去见以利亚，要杀他，还有24小时，有没有人起来民运一下？有没有？哎呦，什么都没看见。以利亚，他觉得这个比他在加密山上还要孤单呢。以利亚能不能去求救兵啊？他没有救兵可以求。在里面去找亚哈的家宰，你那100个耶和华的先知现在都跑哪去了啊？出来，咱们组个自卫队，好不好？那这时候以利亚，我们的确是可以说，这个大家也都看得出来啊。他这时候他突然他软弱下来，不行，他要起来干什么？逃是吧？命，谁的命啊？他自己的命。他好像突然醒过来一样，尽管昨天是这一切神迹的主角，今天呢，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会不会是我自己搞错了哈？我们实在应该写一本书，什么书呢？就是圣经这些人物啊，用现代心理学来分析，每个人都应该给他定一个病名，你觉得对不对？像以利亚这种算是什么？谁研究心理学的？我们中间有没有心理学专家？叫亚伯拉罕的幻想症，对不对？哪有人认为神给他做梦啊？在意象中向他显现，然后他就家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这老婆就走了。这太疯狂的人。那保罗就不用替他看病，保罗自己已经说了，我若果癫狂嘛。那你说大卫是装疯，大卫没装疯以前就很疯啊，他出来跟扫罗讲，他比手画脚，那段也是很精彩啊。来了狮子，来了熊，我就上去揪住他的胡须，把我的羔羊揪出来，把我的小羊羔揪出来。这个人家看他根本就是个什么，是空心妄想症，他不用装疯啊，大家都以为他疯了啊。那以利亚这算是什么？
没研究，是 depression 吧。
depression 是吧？哎，这是有可能，肯定属于 depression， 而且可能是 bipolar。就是这种人格分裂的情况，他一下子非常的亢奋，然后一下子非常的这个下沉。顺便问一下弟兄姐妹，你如果知道这种有 bipolar 的啊，就是小孩子也有，他这个忧郁症啊是有上去下来的，有点像这种精神分裂之类的啊，所以他叫 bi 嘛，就是两极的，他是从低潮进入高潮的时候。容易自杀的，还是从高潮进入低潮的时候容易自杀？
应该是高潮进入低潮吧。
高潮进入低潮，不是低潮进入高潮。24小时之间，他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他起来逃命之后，他所讲的一切话，他对自己的一切形容，跟前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讲说？这个马拉基书说，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心智性情的人物，什么意思啊？他和我们一样的有毛病的啊！基督徒又是要服侍主的人，真的是有点毛病的，有个毛病，这个毛病到了甚至你自己最亲的人，你的父母亲都看你看不懂啊，你的儿女也常常看你看不懂啊，你很多的事情做得不合常理，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别人看不见它怎么重要？而且你是不是有低沉的时候？是。不是主持人会不会跟太太吵架？会。你们夫妻感情是不是一定好？是。我知道蛮多服侍主持人他太太的这个 depression 非常严重。为什么？他现在就是一鼓作气嘛。而且还要在别人面前有见证，还对家庭有要求啊。所以我是不敢不来这套的。我也不太带我的小孩到教会来。你们爱去哪儿去哪儿的。我不要要求我的小孩。你在别人面前也有好见证啊。这压力是很大的，本来服侍主就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但是以利亚那时候他突然发现，当神迹没有了，能力没有了，甚至说问题没有了的时候呢，你不过是个普通人了。以色列百姓也不需要你了，因为天已经降雨了。以色列境内没什么事情要你做了，而且经过这么多的饥荒，大家忙不忙啊？忙，下雨了干什么？赶快借水呀，借水呀，借水呀。 存了一点种子，赶快种啊！百姓都忙得要命，谁跟你什么耶和华不耶和华的，吃都没得吃了。以利亚非常的孤单，他就开始起来逃命，因为他能看见的就是自己这条不值钱的命啊。他往哪儿逃呢？他往犹大逃，但是他不是往犹大国里面逃，因为以色列有以色列的问题啊，犹大也好不到哪里去。然后他为什么不去圣殿里面找祭司？那时候犹大谁做王啊？说不定还是个好王，跟他交通交通嘛，是不是？你神的仆人也需要 counseling 啊，他有没有往那儿去啊？鬼弟兄，你觉得他为什么不赶快就跑去啊，找个知音给他 counsel 一下？
他不后面不是说找不到一个，他找可没找到，他说只剩下
找
他
个
们。
都没找到，经过犹大没碰见别的先知。
对，
那你要是有问题的话，你找谁呢？
找蒙哥吧，
找蒙哥。
对，找个高牧 师，
你找
找
过
个
高
蒙
牧
哥，
师嘛，对吧？
其他人就没有找了。
你必须要能够懂得你的人。你们以前一起在 Iowa 长大的那些弟兄姐妹都是好朋友啊，你假如有什么服事的问题，你会去找他们吗？
我们是这样，在那儿我们刚信主就离开了。我们好朋友是因为我们回去以后是觉得很亲嘛，但
那当
是
然了，
也没有深交，因为没在一起同工
对
过。
呀，这很亲的好朋友跟服事上的遇见的问题是两回事情的。有的东西你没有办法，除非那个人也是经历的像以利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看了以色列的历史，看了犹大历史，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任何人经历过以利亚所经历过的？高潮也没有，低潮也没有。即使他办了一件非常大的事，可是他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他也说不清楚啊。那这时候你假如，假如你遇见了以利亚，然后你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你会怎么劝他？
我先给他做顿饭吃。
这个天使就是天使，你看，连天使拍他都跟他说什么？起来吃吧。他是走了一日的路程，到了罗藤树下，就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你干什么啦？罢了，对吧？”这圣经的名言你一定要学起来。这个罢了，这个跟唱戏，这两个字是讲尽了一切的辛酸的。罢了有什么意思在里边？
是我不干了，
还有什么意思在里边？
看了下英文，好像我是说我已经受够了啊，I have enough。
这个绝对意思在里边。但是
对，
他是不是只讲到从我的角度来说，他肯定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在里面？而且那个意思是我们常常在重复这句话的：耶和华罢了，是因为这个罢了，所以求你取我的性命。
没用，白
对
干。
了，你差遣我。咱们3年没好吃的，我要跑到个外邦寡妇那里，你可以借我做这个神迹，那个神迹，做了半天有什么用？有什么用？我现在去传福音，我现在去建教会，来了个川普呢，教会走了一大半。以前呢，教会不准谈政治，现在你要是不谈政治就被人家骂。你好多好多的问题，像我们在佩尔，你说我们办了多少年的福音聚会啊？啊，我离开以后，Kim 还拉着你们办，办到后来怎么样啊？没用嘛！这些人是非常安居乐业的，他们不想他们灵魂的问题，他们觉得日子过得很好啊。他现在也不稀罕你这顿吃的，对不对？他们自己的活动比我们还多。罢了罢了，我们做的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就最常听见弟兄姐妹所讲的，就是还要从这个宏观上来讲。你看，你看，现在教会起来了以后又落下去，那又怎么样呢？何必呢？这是一个定律嘛，神就是让动事情起来就下去，起来就下去。弟兄姐妹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永远是置身事外的。他来做一个老和尚，他在那里观察，就是我不介入的意思。而且我不介入是一种有智慧的行为，因为为什么罢了？这个跟约伯的罢了不一样。约伯的罢只是说我斗不过你，我没用。他这个罢了是连耶和华，所以他对耶和华说耶和华罢了，就是说你搞了半天也没用。我到后来落了个下场，对不对？这个罢了又和以色列人发怨言不太一样，因为以色列人发怨言是不满意。以利亚所讲的这个事情，他对神做事他看不懂啊，我真的是不懂 你为什么差我搞这么大一圈，现在呢把我吓了个要命，我自己跑的自己都觉得窝囊。可是我真害怕，刚才降火也降了，下雨也降了，现在耶洗别要杀我，那我往哪去啊？啊，难道我就死在这里面也不对？反正我本来也不住在耶斯列，我就逃吧，往哪逃呢？我也不知道，逃到旷野，想过来了，也累了，对吧？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还有原因的呢，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哎，弟兄姐妹，解释一下这句话。
那这个列祖指的是谁呢？
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大卫，一直到现在，整个旧约历史上的人物，甚至包括士师记里面的人物，以前肯定是跟他们的列祖同在。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摩西，摩西可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法老这么大的权势，带着一群奴工就出来了，包括共产党啊，包括这些凡是是这个起来不愿意做奴役的人们，这个基本上都离不开摩西的口号。摩西的口号太厉害了 ，Let my people go， 放我的百姓去。他真的把他们带出来啊！我们现在在你办公室的犹太人是真的，不是假的嘞。以色列的历史跟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是以神为中心的，神不断在他历史中活生生的做事的。你可以不信，但是以色列人其实没有一本别的历史，然后把所有埃及的军兵灭在里边了。摩西当然不会求死，可是摩西等到以色列人在旷野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真的是不行了，他就伏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就在那哭啊，因为他花了40天的力气，你那时候问他说，他也会说耶和华罢了，因为我这一生的服侍没有看见真正的效果，这些百姓兜了40年的圈子，所以他真的是蛮可怜的。但是命定这些百姓不成才，可是你要陪他，哎，这个是在教会服侍一个最高的表率。你绝对不能从教会里面分好的、分坏的、分有用的、分这个的、分那个。这个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要喂养我的小羊。牧羊我的羊都要，没有一个你可以丢掉的。但这个时候的以利亚他所说的不胜于我的列祖，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第一，你做的事情我看不懂；第二，你做的事情在我看来到最后还是一场空罢了，我不干了，我没办法再干下去。因为为什么呢？我与你同工，这里面肯定是我自己做错了什么，要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就是说我或者我不像我的列祖这么能干，或者你跟我的同在呢好像到此为止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看自己，我也不知道怎么看将来。因此看多多说的是非常对的，连天使来了都不劝他，你什么人去劝他都没有用的。一个服侍神认识神的人，而且他真正已经去做工了，这时候他说罢了，你劝他劝不出来。可是多半的时候我们说罢了是根本还没做，就说哎呀做了又怎么样，又有什么用，哎，那个就不叫罢了，那个叫做又馋又懒的仆人，那个就是把银子藏在地里的。对主说，主啊，你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啊，我怕你，我就把东西藏在地里。意思是什么？没用嘛，我做了也没用，对不对？我传了人家不会信，我建了教会到底也会垮了，是不是？我想培养的信徒呢，到最后也都不过如此，那个叫做罢了，所以我不做。以利亚不是这样，他做了，神真的是完全与他同在。但是我们今天事后诸葛亮看起来的话呢，以利亚的职分其实是一个定罪的职分，是没有错的啊，也是警戒我们，也是让我们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这样讲完了，没有人可以劝他，所以多多说，我先做一顿吃的给他吃，对，一顿还不够啊，还要喝，有瓶水，还有饼耶，与炭火烧的饼耶，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仍然躺下。哎，我们现在翻译我已经翻躺平的躺下，哎呀太不形象了，躺平连他的心态都在里边了。然后第二次来拍他，第二次来劝他，怎么劝他？他这个劝你一定要会劝的，弟兄姐妹。嘿，刘慈有没有看出来？第二次除了说起来吃吧，还有什么？他这个起来吃吧，跟他跟亚哈讲的起来吃吧，基本上是一样的话，但是意思不一样。然后说什么？
因为你走的路甚远。
不是你走的路是什么？
你当走的路。
当走的路跟走的路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这是你的命啊，你当走这步路啊。
走的路是你过去从那里走到这儿的路，那走的路。当走的路是你还没走的路。
啊。
他是以什么东西来劝让以利亚开始有力气了？而且他仗着这饮食的力可以走四十昼夜，你看看。
嗯。
他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学这个天使怎么劝以利亚？你嘿嘿，不要乱劝弟兄姐妹。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他绝对有以利亚这样低潮的权利。你就给他吃点东西就好，陪着他就可以，拍拍他，看见没？看要干什么？要拍拍。你不要这么傻，这么体贴肉体。哎呀，你想想看，你的先生多爱你啊，他多需要你的儿女多需要你，你要坚强的好好的活下去。没有什么好劝的，那个没有用的。你要想开一点嘛，你不要老是这样想，好不好？我分析给你听，人家根本就不听。你就拿什么东西跟他讲啊？你的四川话讲一遍。
你当走的路深远。
哇，太棒了！你当走的路深远，就是一下子把以利亚的眼睛转向，对不对？什么叫做当跑的路？当跑的路。好，再给弟兄姐妹声明一次啊，本老头现在已经72岁了，到了年底我就73岁了。等我去主耶稣那里的时候，假如有人给我做追思礼拜，绝对不可以说什么刚跑的路已经跑尽了。现在基督徒的一个大神机，就这个人活的时候啊，你问谁，包括问他自己都是刚跑的路还没有跑尽，对吧？哎，能够说当走的路甚远已经不错，他一死什么他就跑进了，奇怪。不要随便对弟兄姐妹讲这句话，这句话成了一句恭维的假话。到底一个人活在世上，他当跑的路是什么？很多的弟兄姐妹对吧，年纪很大还没找到，更不要说跑，连走都还没开始走都有，对不对？连以利亚那个当走的路都甚远，何况我们？你要努力啊。以利亚一走要走四十昼夜，而且他到了那里了，耶和华亲自与他见面，他还没想清楚，对不对？可是虽然没想清楚，你要知道他不是说想清楚了明白了把他劝明白了他才有力气走，不是这样子。你只要知道你有一条当走的路，这个当走的路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跟人家讲，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旨意，你不但接受他做救主，这个救恩必然改变你的一生，如果你注意它，如果你不把它当成一个所谓的啊宗教信仰的话，如果你真的愿意让基督住在你的心里面，并且以他的心为心，让他来彻底改变你的里里外外，就好像你要动大手术，你在手术书上签字，对不对？我同意了，我眼睛一闭，随便你怎么摆布，醒来的时候你是另外一个人，你不能再抗议了啊。神会完全改变你，改变你的一生，但是你换来的是什么？你换来的是神真真实实与你的同在，直到永远。你换来的是永生。虽然如此，这一生神带领你，神与你同在所做的事情，不见得是你看得懂，你还是一定会到了一个地步说耶和华罢了罢了，有什么用呢？但是你仍然可以持守一个盼望啊！我们弟兄姐妹也应该以这个盼望来彼此相劝，就是你当走的路深远。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做基督徒，当走的路远不远？远。我们在网上聚会，我们在各处的教会所看见的状况，当走的路远不远？远。怎么个走法不知道，但是要不要走？走。要走多久？四十昼夜。那不但四十昼夜要走啊，等神把以利亚弄明白，他还要走回来。神也没有像他刚才跑到耶斯列城门那里，圣灵充满他了，披上外衣就跑得比马还快。没有没有，你就慢慢走，一步一步走，而且是你一个人走。你去的时候还有天使给你秉持啊，回来的时候啊，除非台湾人到那边开酒店了，要不然你可能还没得吃。总之，
他这四十昼夜都没吃东西吗？就这两次吃了之后
啊。
他吃了那一顿饭管了四十多天。
我说我是减肥，不是紧食祷告，但实际上 你就算是减肥进食，你都不可能不祷告啊，就是你不可能光进食不祷告。
哎呦，这个是
大问题，绝对不可能。
你下次进食的时候，你就把你那个啊每天进食日记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好，好。
你觉得你太太进食了三天，
对，
你有没有看见什么？你从那在旁边观察，看你家的以利亚有没有看出什么东西来？
没
看出什么。
但是他那个什么，就是我觉得信心是又增加很多。
真的、啊？
对呀、啊，
太好了。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好像知道要到哪里去，像我们看这个科幻电影一样，那边好像有一个信号叫他往那去，他就真到里面去。他到里面他就干什么呢？进了一个洞，他就住在洞中。那有没有吃的还不知道了，这个所谓住在洞中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在那，对吧？那这个以利亚你看他花了好大的代价，从三年以前啊，上次跟大家讲，这整个事情是一件事情，不是好多事情。他逃到这里这么戏剧化的一个情节，最后他在一个洞里面待着待着待着，突然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哎，如此
啊，在哪？
那你的一生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刘池？
有啊。
他举例说明。
太多了，就是叨叨告就不知道咋整了，这全就给
感动。你拿一个出来给我们见识见识吗？
比如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吧，完了就一月份信主，然后九月份就去读大学了嘛。是远离教会嘛，许多事儿当时也不懂，但是我们一读圣经呢，就会发现说，哎，怎么这个话像浮出来一样啊，这怎么就抓着我就不放了，我就怎么也摆脱不了啊，每次读圣经都有这么几句话。完如此过了两三年左右吧，完有一次呢，周一天天分享说啊，那就是神对你说的话嘛。哎，有人跟我一这么说，我心里边贪念就起来了，我在读圣经，我说神这次给我说的话在哪里在哪里，哎，一找就没有了。对。啊、哦，然后但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心里没有贪念的时候啊，就觉得你看这个明明这么写的嘛，这句话都浮出来了，就这个意思吧。啊，那时候就是神对我说话，但我一想说神该对我说话，你看对我说话多好，哎，心里边哎到现在感觉也不那么明显了。但是谁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啊？比如在祷告的时候有圣灵的感动啊，这种方式去说话。
嗯，这以利亚的情况，他不是在读圣经，他是住在洞里面，可能还在那里发霉，是不是？还在那想不通。嗯，你可以说他这四十昼夜都还没想通，但他既然有天使来，又给他吃，又告诉他说有所谓当走的路，他就暂时停留在那个状况啊。到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知道，你要守住那个状况啊，你就把那个当走的路甚远这句话放在心里，你就走你的就是了。啊，到了时候主会再进一步显明他的心意，走的时候就不要三心两意再回头了。也不要自己再去看看我到底做的事情有价值没价值，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你就算这样去想，你就给自己啊自我娱乐一下就可以，然后就把它扔了，因为你仍然需要继续往前走。然后这里说的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这个肯定可以加一个词，就是耶和华的话突然临到他。当他临到他的时候和没有临到他的时候是很清楚的，这个临到他在他心里面是啊，你不管他是流失的话把他扶起来也好，亮起来也好，想起来也好，是非常清楚的。那你想这个时候神到底会跟他说什么话？没读过圣经的话，你觉得神会跟他说什么话？
那新命令呗，就交代事情啊。
交代事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照说没错啊，应该是神给他一个进一步的指示啊。可是神对待他的仆人不是这样子，他一定先给你心理治疗，他不会就把你拆出去像个红小兵一样，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不错，你做工会遇到一些疑惑，而且这个疑惑呢，是以利亚无论是在行神迹的时候，在等乌鸦叼这个葱油饼给他吃的时候，不管是什么，以利亚可能从来没问过这些问题，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气往前走。可是既然他掉下来，他这么低沉，神要再差遣他，神不是没有工作要吩咐他，可是在吩咐他之前，神一定医治他。他这个医治是从哪里开始医治呢？他讲的话是什么呢？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哎，弟兄姐妹，这句话有没有临到你心里过啊？ 多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说不清楚。
你说不清楚是吧？但至少这句话陌生不陌生？
不陌生。
你绝对不陌生。这句话问的好简单，好清楚，可是又好深刻。就是圣经里面有几句一定问到我们灵魂深处的话，你一读了你就知道圣经真的是神的话。第一个当然就是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第二个就是以利亚， Simon 你在这里干什么？洪恩你在这里做什么？第三个就是约翰的两个门徒跟着主耶稣，主耶稣转过身来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问他们说什么？多加，
你们要
跟从我，
跟从我。
No， 多加你
们要放下你们的，
你还需要再进食了？你们要什么？
你要什么？
对嘛？你们要什么嘛？
啊！
你来到神的面前。无论你是走了40天还是你走的第一天，通通不会离开这三个问题。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还有呢，你们要什么？所谓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你传福音如果不知道怎么传，你从这里传是一定没有错的。因为就像多多讲的，我说不出来有没有，但是这个声音熟悉不熟悉？熟悉。其实是不是一直在我们里面？是，是。以利亚这才是算是活过气儿来。哎，哎，你终于跟我讲话了，一拍膝盖说：“我跟你说，四川话来来来，我为耶和华，来来来。”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他讲的对不对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才跟你说拔了。哎，拔了怎么讲啊？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没用的，他不是不知道他在跟神讲话，他说背弃了你的约嘛，他算的对不对啊？对，有没有说错什么？除了最后一句都没有说错。那我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里面？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要我的命，所以我才逃嘛。然后你把我叫过来，你还问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岂有此理。那耶和华理不理他？不理他。这时候给他的第一个命令，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一个命令和刚才天使跟他讲的话是很像的，他完全不管你怎么想，也完全不管你在目前在怎么样的一个属灵的低潮，在一个自我怀疑的状况，在一个身体软弱的状况，他完全不理你。第一就是说刚走的路甚远，第二是什么？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你不要说我的命不胜于我的列祖啊，当初耶和华对亚伯拉怎么讲的？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你当做完全人，活在我面前。一样的，等你遇见神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样的话是从神来的，不是泄气的话，不是说道理的话，甚至不是安慰的话，对不对？现在有没有安慰他？没有，怎么安慰他？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哎，弟兄姐妹，这句话对你有没有触动啊？所以你出来就是说你现在住的地方不对，站在山上呢啊，你不但藏的地方不对呢，你光出来还不用，还没有用，还要干什么？在我面前，你不要管你现在自己任何有多少问题，你有多么软弱，多么没用，你把它通通忘掉，这是神要你做的事情，永远不会错的。他不顺着你的道理跟你讲的，直到你开始经历他，你才会明白。那底下的事情就非常精彩了哈，这大家也很熟悉的。那时耶和华从哪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 我后才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就表示他刚才耶和华讲完话，他根本来不及出来啊，耶和华已经开始从那里经过了，他这时候他才出来站在洞口，然后这时候有声音对他说，说什么？还是刚才那一句话。以利亚听了怎么办？还是一样的回答。这个上帝是有点啰嗦啊，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神第一次对以利亚说的时候呢，以利亚听见之后呢，其实他并不愿意出来，那神就用这种山崩啊、大风啊让他出来，因为地震啊，因为这个情景的时候就躲在山洞里是很危险的，
我还真没这么想过。
所以他就要出来啊，
真把他哄出来了是吧？
山崩地裂，你在山洞不就埋起来了吗？
哦，对对对，
山洞里很危险啊，神硬把他赶出来了，赶出来了，
没这么想过。
他我看他也还是不情不愿的，心里他想，你叫我出来干什么？那算了，我想一个躺平的人哈，很难让他起来，因为真的是他。
你现在在那边教会算是躺平的人吗？
躺平的呀。
哎呦。
啊，没有办法去做嘛，所以我就参加诗班嘛，就在诗班里头上上诗了。
参加诗班，对对对。
这个他就是简那个简化版的那摩西那个上山嘛，那海伯尔书嘛，就叫上山之钥嘛，他就是个简化版的那个嘛。你想见见神的话，那其实你需要包括主耶稣的新约里边，他不也经常就是上山灵修去了嘛，避开众人嘛。你见神面的时候，你那个要不就去祭坛，
你现在
要不就去高
的吗？你现在刘池算是个躺平的刘池吗？
我现在要给自己扎了两针，所以还真在床上躺着的。
为什么要强调说是火候微小的声音？他前面做的事情都算是什么？烈风大作，崩山碎石，那真的就是他在加密山上。可是虽然耶和华的作为在那里，耶和华自己却不借着那个向百姓显现，甚至不向以利亚显现。还有地震，对吧？耶洗别要杀他，给他24小时追捕令，紧急追捕令，你也找不到神。有火发生啊，要试炼个人的工程，你也找不到耶和华。当神真正的心意真正在跟我们说话，他开始校正我们这个人的时候，一定是在你最孤独的时候，在你最疲惫的时候，甚至你可以说是在你最低潮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跟你讲。而且这个讲的话呢，真的是一句话里面好多的意思。你在这里做什么？是又心疼又责备又鼓励，又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你难道还不明白吗？那以利亚真的是答非所问，两次啊还讲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是第二次讲，对上帝讲，可是他在以前从第一天开始逃命，他对自己讲过多少次了？讲过无数次了。那当然人家来找你调解婚姻，你总要听他一遍，对不对？他听他一遍，他来找你，他希望你给他一些建议，你才开口呢，他又开始讲。那这时候你呀，有的时候你要叫他停一停。为什么？你听你自己讲了太多遍了，连你自己都信了，连你自己都以为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了，明白吧？那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我们平常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是有教会的事情说耶和华拔了，或者是其他种种的东西，对你配偶的埋怨啊，对弟兄姐妹的不满啊，讲一次也就算了，不要一直讲，一直重复的想。你越是这样讲，你越是从里面出不出来。我们看以利亚出洋相是从耶洗别面前逃跑，实际上真正以利亚出洋相是什么？你这么大个先知，你在这个框框里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了，因为你替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注解，你这个注解里面呢，有因为有所以啊，你看你呢也看得没错，呵呵，我只剩我，呵呵。 然后就是他们，对不对？尤其当你服侍神的时候，你如果到了这样一个角落的时候，你应该要警醒了，可能不对了，可能不对劲了啊！先从那个洞里面出来转转，好吧？去旅游一下，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点以利亚？刘痴，你在教会里面，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以利亚？
那经常嘛，
我经常
好，
哎呦，
不止我，
你不要讲不止你，好吧？那你这个从这个状况里面怎么出来呢？
他也没彻底出来呀，
也没彻底出来，
他一阵一阵的呗，
一阵一阵的哈。这老孟哥跟你没讲了几次话，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家伙是个骑摩托车的以利亚，哎，看见很多教会问题，也看见自己的不足，也看见自己为主打发热心，就是没答案，对吧？这是难免的，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小魏呢？
以前有吧，以前肯定有。对啊，要不是因为这个以利亚的事也遇不着蒙哥是吧？
对啊，那又不就抬举、
蒙哥就是老天使。
那照这里来讲，以利亚应该怎么办？
其实就是你一开始问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去西奈山
啊？对，
我一开始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解读啊，但是蒙哥就是可能还比较正面，他就是回到神的约。我就在想他。人嘛，遇到问题总是去想要去找到神。
对，
那以利亚应该去哪里找到神呢？他重新回到了这个西奈山。
神的约里面。
可是神带领以色列人的脚踪已经早就从西奈山行到了耶路撒冷。
嗯。
然后可能还要继续前行。他回到那个曾经的西奈山，按道理来说，这个肯定是不太对，对吧？但是呢，神恩典就在这个地方，竟然在西奈山又让他遇到了。
哎，
当然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启示就是当走的路甚远还是要往前走、
你现在怎么样走到这个何烈山，你还要从何烈山再走回来呀、
是
对不对？
但是多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安慰是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当神或者天使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安慰。
对对对，但是小魏讲了一个重点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当以利亚看见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他没有再抱一个假象啊，他决定在他24小时之内他就决定以色列家没有救了。不但没有救呢，我还应该逃。我离他们越远越好，因为我留在这里已经不可能再帮助他了。但是小魏讲的很重要啊，因为从人在想啊，神既然把我们从西奈山啊，从埃及带到西奈山，从西奈山带到应许地，从应许地带到示罗，从示罗带到耶路撒冷。哎呀，那说不定神还要往前行呢，所以我应该留在这个地方看神再怎么做，我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不对？把我自己的热血浇在以色列人面前啊，就成了一个英勇牺牲的殉道者，那这样才是服侍神啊，应该把以色列整个的国家改过来。而你别看以利亚逃啊，以利亚见这景况就起来逃命，这个就是他聪明的地方。他一眼看出来已经病入膏肓了，不能再留下来了。留下来我不是说我被不被耶洗别杀死，而是说我死在这里也没有意义了，你明白吧？天上都降火下来，杀了850个假先知，百姓还这样啊，那你在这里殉道真的有用吗？他的逃其实也是寻求答案的逃，只是他苦思不得其解啊，他只能够想到说，罢了耶和华，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什么叫做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取了我的性命吧。就是他想来想去，他难道不知道从来没有一个列祖像他有这么大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是纯能力啊，纯能量，你看看，不借世事的手啊，不借什么东西，他就是纯能量从天上降火，居然百姓一点反应都没有，那这时候你这个做先知的你要去哪里啊？你要回到起初神启示你的地方， 对我们来说就是回到哪里啊？回到圣经里面，在那个地方你会找到答案，在那个地方神会与你会面，在那个地方神会给你一个重新的任命，是不是？那这样我们就比较能够看出这整个事件的意义啊，或者用小薇的话讲了，比较正面的意义，而不只是看到一个先知在逃命啊，不只是一个丧了气的先知。那不错，他很灰心很失望，可是就算你很灰心很失望的时候，你那个灰心失望仍然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啊的不同，尤其是你是一个服侍主的人，那你是就是说神的能力呢，当他呼召你的时候，当他使用你的时候，早已经把你这些软弱跟问题算在里边了啊，所以你不用看自己没用，你的没用就是有用啊。你在什么时候应该不要对你现存的啊这个整个的教会也好，服侍的这个对象也好，抱太大的希望？不是说你一看不对劲你转身就走，很拽，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你也许有一天你真的会觉得说，哎呀，怎么经过这么大的事情啊，这么清楚的感动，老百姓怎么还是这么回事呢？对不对？你看有多少的躺平的基督徒，对吧？那不要以为奇怪。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交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啊，你们叫
有啊有啊，我要问两句啊。哥，这段大有感动啊！你因为你提了两遍，就是自己要怎么样清楚啊？看到这个状况，什么时候拿定主意，就是要离开。能不能讲的再精确一些？还是就是看谁的带领？
我在我自己的身上也许可以，在你的身上我不能随便讲啊。尤其你在这个国家的教会里，我怎么能随便讲呢？对吧？你自己看嘛，你自己看嘛，对吧？因为我们你要说。改革这个三自教会，这个是显然你知道的啊，这是你这根本不是神派你在那做的事，但神派你在那做的是什么？是服侍里面的羊群，尤其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你居然还能很自由自在的在他们中间服侍，哎，这个是神特别的恩典。那他们有没有值得被服侍、被往前啊喂养、成长、栽培的地方啊？那你自己决定了。对吧？那很多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不错，他们都还有可以往前走的地方，而且他们也长得不错，但是你能做的你觉得你做完了，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你要问我讲的详细的一点的话，我是觉得我从前在北美做的这一些的教会以及那些同工啊，因为我们服侍神的人最希望的是能够看见下一代的同工能够起来啊，当他起来的时候你仔细观察他们，他们如果很快找到他们的这个服侍的道路，要捧川普的那是他找的道路啊。那感谢赞美主，那我还需不需要跟他一起走？不要说我需不需要，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来找我跟他一起走，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转身就是了，对不对？你要问我的话，我是可以跟你这么讲啊，但你的情况呢，那你自己还得多思考思考了。但是把这个大的故事的框架以及它整个的意义放在心里，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是也可以说是圣经里的一件心事了。你说神什么时候离开以色列家？从这个时候就已经离开以色列家，他要以利亚回头来到那个地方，神有另外的事情要做。那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好厉害的字，你回去，对不对？我不是要你一直待在我这个地方，我也不是要你在这个地方向我申冤。我听见了，我知道，尤其我完全明白你今天的遭遇以及你的心情，但是你要晓得，你只是我整个计划里边的一部分而已，你那部分其实你做得很好。然后你现在回到这里，你找到了我，你现在要从旷野，为什么要从旷野去呢？还是和当初一样，以色列人从旷野过了约旦河进到应许地，只是这次啊，我的差派 不是在要你往以色列家去了，从旷野到哪去啊？到大马士革那里，到了那里要高哈薛做亚兰王。亚兰人不是以色列人呢，亚兰人从大卫的时候，从士师的时候就已经在做以色列的敌人了。是吧，我们看见所罗门那个时候有个什么人起来啊，跑到从埃及的跑到亚兰人那边做了亚兰王，那并不表示那时候才有亚兰人啊，那个以前呢，他只是到了那地方抓了政权就是了。但是现在谁要做亚兰王，谁直接参与啊，不但是耶和华参与，但是耶和华叫以利亚明显的去参与。这个参与就是说将来做亚兰王，亚兰王的人知道他是耶和华所任命的，要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哎呦，以色列已经政变好几次了，现在耶和华要另外立一个王，还要高亚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也就是说上帝对你还有任命，而且这个任命呢是会直接影响到将来以色列人的走向。那你也可以说，虽然神在这个地方，神不在撒玛利亚，也不在耶路撒冷，但是神还没有完全弃绝他的百姓，他继续往前做，但是这时候已经看见了，他开始进到外国中间去做他的事情。那这些的事情虽然都还没有发生，以利亚已经晓得了，虽然所发生的地方距离以色列境至少有40昼夜以上的路程，而且是在很远的旷野所发生的。那在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以色列人晓不晓得？不晓得。也许别高兴不高兴啊？高兴。亚哈呢，这一个多月以来吃饭吃得开心不开心呢？开心。百姓下雨了没有啊？下雨了，下雨了。他们晓不晓得老远将来他们的命定已经在耶和华那里上了签了，封了书了？不知道。他们仍然在以色列境干什么？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照常耕种，照常收割。只有谁知道啊？以利亚知道。以利亚知道了以后，有没有把这个消息放在网上？没有。要不要大家公开讨论一下？不要。那个时候要是有爱以色列国的人，他们是不是可能要去把以色列国重新建设起来啊？ Too late， 太晚了。那以利亚有没有福气啊？以利亚有福气。他的福气在哪里？他不需要再伤心，他不需要再浪费时间了。可是耶和华有没有直接回答他的答案？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有没有回答他？还没有。但是以利亚一听到这个话，他还问不问问题了？不问问题了。神要你所反省的，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这句话有一个很深刻的意义，这句话一直已经在以利亚的心里，他就是会问自己说，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做什么？你看我做了半天都没用嘛，所以才罢了嘛，才求死嘛。这句话他知道，他真正需要的答案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那神给他的答案呢，也不是从道理上讲，他有一个直接的任命。你说这些事情我做了以后会怎么样，耶和华也不跟他讲的，他只大概告诉他说，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神要干什么了？审判以色列民哦。为什么审判？是因为你跟我告状吗？差不多。和你逃跑的原因是不是一样？是。以利亚为什么逃跑？行了这么大神迹，百姓还一个样。神为什么审判他？行了这么大神迹，百姓还是一样。以利亚把神的旨意传清楚了，只是所招的人不配，百姓不配。这下不得了。最后，他才很客气的 跟以利亚讲，他不是先把这句话跟以利亚讲，先把这句话跟以利亚讲就有点斥责的意思，对，有点责备的意思，你为什么这么骄傲，你就想指你自己一个人，我先给你一个任命，我先告诉你将来大概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呢，那你就别问了，我告诉你这些就够你做，够你往前走啊，你不能再问了，这个是做先知服侍神的人要知道什么时候你要挺住了啊，神告诉你这些已经很给面子了，用我们的话讲，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要是神这句话讲得很慢的话，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啊还留下了，你要不要猜几个人啊？以利亚说，哦，我忘记了，不好意思，刚才那个亚哈的家宰不是才跟我说吗？那时候有耶和华的先知100人，对吧？啊，100人，那也就是说呢，我跟那100人是101只中狗嘛，是不是？100人是不是啊？耶和华说，再猜，他怎么样？他猜不到7000人呢？7000人呢？这像把以利亚吓坏了。是未曾向巴黎去祭，未曾向巴黎行罪的。但是这些人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起来搞革命的，也不是起来推翻以色列国的，也不是去暗杀耶洗别的啊，通通都不是。啊，这留下的7000人只需要干什么？未曾向巴黎去祭，未曾向巴黎行罪的。神一个一个在那算，一天一天在那祭。哎呀，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活在现在一个时代啊！你不要听别人在那忽悠你，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不，神给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很简单。未曾向巴黎屈膝，未曾与巴黎亲嘴的，其实以色列人都是神为自己留下的，但是在这个时代中，从那个试炼里面，他能够保守自己的人。叫做留下的，不单是留下的，这里边呢、啊、加了一个很美的称号，叫做为自己留下的。这个自己就不是以利亚啦，也不是那个人啦，也不是小卫啦，而是神称你为他为自己留下。他今天为他自己留下了小卫，明天留下，一直到你见主的时候，你还是他为自己留下的，那他就要称赞你是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哎，这个要求不高，这个要求不高，对不对？那以利亚究竟是有见识的，还没有问题啦，没问题啦，还埋怨不埋怨啦？不埋怨，肚子还饿不饿啦？管他饿不饿，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这一走又是当走的路甚远，这一走又是40天以上的日子。从前留在那个地方的，哎，他那个仆人还在不在那等啊？可能早跑了，呵呵，对不对？他要是碰见那个仆人，哎，那个仆人可有福气了，对不对？但是显然啊，那个仆人不会这么傻的，这么久了都不回来，是不是？那我在这干什么呢？我另找个主人嘛，就走。但是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非常的干脆，他心里面再也没有这句话出来了，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耶和华神大发热心，这句话不见了，一扫而空。你看好厉害呀，神不但要把他要做的事情传给以利亚，当他传给他的时候，他也把以利亚的心病啊，对自己的看法觉得罢了，耶和华通通扫干净了。哇，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就是神做事情。所以你为什么要服侍神？为什么要把自己奉献给神？神哪里有办法？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因为神哪里有办法，我们拿自己没办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意义的。你要么面对这个虚空，要么你说罢了罢了啊，不管你罢了是我自己呢，是罢了是耶和华。只有神有办法，只有神能够给你一个终极的生命的意义。这个时候神给以利亚所看见的东西已经就再也不是以利亚的眼界了，而是耶和华的眼界。尤其安慰他的是什么？为自己留下的7000人。其实你孤单不孤单呢？你一点都不孤单。 对不对？好了，我们又到了一个段落。